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上帝的话语，圣道查经系列第22讲。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当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呢就牵一只羊羔来到亚当的身边。上帝就吩咐亚当要把这只羊羔宰杀了，并且献为祭，用以赎罪。而羊羔的皮要为他们做衣服，披在他们的身上，遮盖他们的赤身露体。这是亚当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如此之近，如此的可怕，因为亚当他必须亲手把这一只羊羔给杀掉，他要亲手剥夺这一只羊羔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唯有上帝才能够赐给。所以亚当此时呢，他就非常的后悔，非常的懊悔，因为他想到如果自己不犯罪的话，那么人和一切受造之物就不会死亡。他从这一只被杀的羔羊身上看到上帝的儿子将来要为人类的罪而被杀献祭的时候，他的心就非常的害怕和懊悔。历代以来，以色列人他们要用羊羔为自己赎罪，他们要按手在羊羔的头上，将自己的罪转移到羊羔的身上，因此这一个无罪的羊羔就代替人类的罪而被杀献祭。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一同低头闭目。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上帝的羔羊，要背负我们的罪恶，你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你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让我们披戴你的义袍，你的名是可称颂可赞美的。今天我们要透过圣经来认识你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也叫赎罪的羔羊，也叫替罪羊。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了我们的死亡，让我们可以获得生命，他替我们被定为罪，好让我们得称为义。首先我们来讲一个旧约的故事。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年75岁，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但当时75岁的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上帝就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苦苦等待了25年，直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上帝使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是应许之子，也是亚伯拉罕晚年所得的一个儿子。因此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都爱以撒，因为以撒是上帝所应许的，被称为应许之子，也是他们晚年所得的儿子。但是当亚伯拉罕120岁，以撒20岁的时候，上帝却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为燔祭。所以此时亚伯拉罕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这是他一生当中所面对的最大的考验。虽然他对以撒的爱使他有所挣扎，但是他还是选择了相信上帝和顺从上帝。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的应许绝不会落空，他以为上帝使他把以撒献为燔祭之后还会使以撒复活，他如此想着也如此行了。但是呢，他却没有将这件事情啊告诉他的妻子撒拉，因为他恐怕撒拉会软弱，因为爱子深切。为了避免撒拉的伤心和拦阻，他就趁着天还没有亮，就带着他的独生子以撒来到摩利亚山，要献为燔祭。 但令我们惊奇的是，以撒本身也非常的顺服。在摩利亚山顶，亚伯拉罕把上帝的吩咐告诉了以撒。当以撒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之后，他没有任何的挣扎，他愿意顺从上帝，也愿意顺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以他任凭他的父亲把他捆绑，任凭他的父亲把他放在祭坛上。从他们住的地方到摩利亚山大约要三天的路程。在这三天的时间当中，亚伯拉罕的内心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和挣扎。当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是非常的痛苦。当他举起刀要杀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也在流血。正当他举刀要杀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忽然一位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天使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可杀害你的儿子以撒，一点儿也不可害他，因为你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你的顺从和信心，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你真的是敬畏上帝的了。亚伯拉罕胜过了考验。正当这时，亚伯拉罕就听见不远处有一只羊羔的叫声。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看见不远处的树林里有一只公羊，这只公羊的双脚卡在了两树之间。于是亚伯拉罕按照天使的吩咐，就把这一只公羊取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就给这一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因为上帝预备了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弟兄姊妹，我们都像以撒一样，本来我们都要死亡，但是上帝所预备的羔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献为祭，代替我们而死亡。另外，亚伯拉罕作为父亲，他要亲自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因此可想而知他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如此，他要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并且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献为祭。所以我们天父的心又该是何等的伤痛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当耶稣被钉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这个黑暗呢，就表明了我们的天父他的心是何等的忧伤，也是何等的痛苦。我想亚伯拉罕可能会比较理解，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件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乃是代表着我们的天父上帝献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献以撒乃是天父献上他的儿子的一个模型。为什么这个羊可以代表耶稣呢？因为羊是洁净的，纯白色的羊毛也预表着洁净，而且羊的性情也是温和的。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献祭的时候，不单单用羊来献祭，他们还会用牛、用羊、用斑鸠和鸽子来献祭。因为这些祭物都是洁净和温顺的，他们都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圣经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在世上是非常的温柔，他的生活是纯洁无罪的。耶稣像羊羔一样的被逮捕，被领到审判的地方。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他也像羊羔一样闭口不言。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第12节到第14节。在马太福音27章第12节到14节，圣经说，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犯人。当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毫无反抗，他们做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耶稣也毫不反驳。 他们羞辱他，讥诮他，鞭打他，耶稣都没有任何的反抗，以至于别人都很稀奇。因为先知以赛亚预言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静默无声，但是耶稣却没有罪。比拉多曾经一度三次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对耶稣的审判完全就是一种控告，无中生有。正如先知以赛亚说，他被欺压，所谓欺压就是不公平的审判。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他也完全顺服，毫不反抗。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也毫不挣扎，甚至为钉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而和耶稣同钉的还有两个强盗，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但这两个强盗就和耶稣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个强盗在被钉的时候啊，不但辱骂钉他的人，而且反抗得非常厉害，但耶稣却静默无声，没有任何的反抗。因为这一个时刻是耶稣担负人类罪恶的时刻，是他自愿地走上了十字架，没有人强迫他。正如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要背负我们的罪恶。耶稣三十岁来到约旦河受洗，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也可以叫做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古时当以色列百姓犯罪之后呢，他们就要按手在羊的头上，把他们的罪归在羊的身上。先知以赛亚第53章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的下半句，圣经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罪恶得蒙赦免，今天我们得称为义，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乃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生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我们的生命用多少钱也买不回来，只有上帝的儿子的宝血才能够赎回我们的生命。正如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就是上帝儿子的生命，因为唯有生命才可以挽救生命，唯有上帝的义才可以担负人类的罪。我们看彼得前书第1章第19节，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19节，圣经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因着耶稣的被钉，他的宝血流出来，他的宝血就成为了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呢，要洗除罪恶与污秽。我们有罪的人只要在这个泉源当中洗一洗，我们就干净了。所以因着耶稣的被杀献祭，将有数不过来的人要得救。我们看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第10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第10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如今在高天之上做我们的宗保，在天父的右边与上帝同坐宝座。所以今天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歌颂他，因为他的名是配得敬拜，配得赞美的。正如圣经里面所描述的，将来有数不过来的人要因着耶稣而得救，他们要赞美上帝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愿上帝赐福给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把我们的网站收藏在你微信的收藏里，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内容分享给更多的人，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如此的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就是把你自己和万物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的牺牲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你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理解。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也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让我们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让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称为义。愿一切颂赞和荣耀都归给天父，也归于羔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